经验，你不是问题很多吗？
我觉得学的挺多，挺好的，挺好的，聊了好多学术的东西，我觉得学了很多，我很喜欢学术。
学术催人老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的思想可能就是被现在的技术污染过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木涵，欢迎回到 Biotech Bar。今天我们接着前面两期的内容，继续聊一聊偶联药物。今天的节目除了有参与策划的旺德夫博士和 ADC 系列常驻嘉宾乔金博士，我们还邀请到了目前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季新建博士，以及目前在清华大学药学院读博的丁彦超博士。今天的节目主要围绕偶联药物中的效应分子和 linker 部分，聊一下毒素分子有哪些种类，主要靶向哪些靶点， linker 有哪些种类，具体是怎么把效应分子偶联到抗体端的，以及 ADC 的载药量 DAR 值一般是多少，以及怎么测定 DAR 值。接下来就是今天的节目。那这个咱们前面聊了 XDC 的概况和负责靶向的配体分子，然后这一期咱们就继续聊一下 XDC 的这个效应分子 payload 和 linker 这一段。然后首先想问一下各位，就是效应分子 payload 有哪些种类，比如说我们前面经常提到毒素分子。
那我来，对，因为我做抗体，我来捋一捋，就是现在这些个毒素分子哈。按照我自己分类，因为可能做化学分类的话，它会从比如说结构的角度去分。那按我自己分类的话，其实抗体的人，我觉得还有一类是我们习惯从这种从高毒到低毒去分。那其实最经典的，比如说大家一开始做 ADC 的时候，都追求我这个毒素的毒性越高越好，就想着因为这个毒性高的话，那它杀伤的效果应该是更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最早的时候大家会开发 PBD 类的毒素，也就是很高毒的一类毒素。然后呢 PBD 可能在后面临床里头，包括其实很早的时候还有CBI 的毒素，这一类毒素毒性都比较高。但是很快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它那个安全窗口就根本就没有什么窗口可以去用。所以的话后来呢，这类毒素主要就是用在以很低的DAR值，比如大兔，然后用在血液瘤这种领域去，效果还可以。那它基本上现在看来也就适用于一些靶点特异性非常非常好的，就是 PBD 的这种毒素。然后的话毒性接下来往下捋的话，可能就是一些 DM1 DM4以及 MMAE、MMAF 这类的，大家现在听到的，也是相对来说开发比较早的，因为 TDM1 它2014年成药，其实就比较早。然后 MMAE 的话，是因为那个 Cision 的它那个技术把它带起来的。然后呢，这两个毒素迭代下来的话，其实就是那个我们说第三共那个技术，它把几数点开发成功之后，尤其是在那个 HER2 靶点上应用之后呢，然后呢就把这一类洗漱点类的毒素现在基本上风靡的就是这类毒素，大家改构也都是在那个 DXD 基础上去改构。所以这类的毒素它当时很多人在往回去分析这类毒素为什么能成功，它就是说比如说它的毒性是一个中低毒的毒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颠覆了大家认为的之前毒素的毒性越高越好这种观念。然后以及呢比如说它旁观效应也不错，整个亲水亲脂性的也比较平衡，所以相对来说洗漱点线开发的就比较多。然后再往下的话，其实就是洗漱点类的还有现在也已经上市的比如说 SN38 等等，这些科伦不就用的是 SN38 的毒素吗？这种低毒的话呢，它可能就是配一个什么样的 linker 或者配一个什么样的靶点，其实这类的低毒也会有一部分的空间吧。如果让我捋毒素的话，现在就是根据上市的也好，然后或者是现在开发的现在正在开发中的这种毒素类型也好，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改构华东的那个阿玛尼汀的那个毒素，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偏高毒的毒素。其他的还有什么毒素，我差不多我脑子里头就是说这种毒性类的，就是说直接杀伤类的可能现在流出来就是这些。
诶，乔博，就是这些毒素分子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就是是想降低它的毒性，所以可以用这个抗体这个进行靶向递送。我还看到比如说有的毒素分子它 不能成药，所以就是作为做成 ADC 的话，它成药性更好。我想问，就是说我们现在刚你说的这些毒素分子，基本上都是说这两个大类吗？我们把这些毒素分子用在 ADC 里面，就是要么是想降低它的毒性，以及说提升它的成药性，还是说也有一些
对
毒素
对，
分子它本身也自己
可
可以
以成
作为一个药物单用的，但是也可以放在 ADC 里面？
药。那这个就是里面真的刚才漏掉了一个分子，就是艾日布林，就是这些个所有的 payload 的，目前来开发来说，唯一可以成药的，就是说单独成药上市的，就是艾日布林的那个毒素，它的毒性也比较高，但是它就是最后它自己作为毒素就单独可以相当于一个化药。取用了，除了艾日布林以外，艾日布林的话，现在就是胃财的那个 FRα，然后用的是艾日布林的毒素。国内的话就是百利司康用的是这个毒素。这个毒素，反正我是听药化的小伙伴们讲，它这个毒素主要是合成特别困难，主要的天花板是在合成这部分。但是据说现在国内好多合成现在做的也还不错，所以这个是这类毒素。除了艾日布林以外，其他的刚才说的所有的 payload 的。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突破异构酶一起抵抗嘛，之前其实一直是在临床也是安全性也都停掉了，所以没有说单独成化药可以去用的。
我觉得就是乔博他基本上已经大概讲了一下现在主流的一些这种我们毒素分子的这些分类。当然乔博是从他一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化学结构啊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但是如果对于我看来啊，如果从这药物本身的它的这种分子生物学机制来解读的话，当然我讲的是目前还在主流大家在推临床以及可能已经商业化上市的这些分子来讲，我觉得可以。分子生物学，也就是或者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称为药理学机制，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经典的之前的这些 DM1 啊，或者这种 MMAE 啊等等这些，这很多分子它们都是微管抑制剂，而 DXD 或者我们讲的这个新型的基于洗出碱的这些当然也不叫新型吧，就是其实这类分子，当然我可以后边再讲一下它历史沿革，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些分子呢，它就是第一三共的这种 DXD 这些看似现在效果很好的这些，当然乔博士刚才也从他的它的 efficacy 角度讲，它这些低毒的一些这些分子更多是拓扑异构酶一的这个抑制剂。这两个虽然听起来一个是微管抑制剂，一个是拓扑异构酶一的抑制剂，而原来的那些微管抑制剂呢，可能毒性更高，它的 IC50 啊等等会效果更好。但反而我们在临床上反而发现，它变成那个 ADC 之后，反而它的这个治疗效果还没有这个这些可能毒性更可能这种对于肿瘤抑制效果相对来说没有它强的这些拓扑异构酶一的抑制剂来效果好。并且从现在当下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所有的公司都在 follow 这个拓扑异构酶一的抑制剂的这个风潮。这个有一次我记得跟乔博士还聊过这个问题。原来可能更早一批的这些 ADC 公司，可能是也许我们称为上一波啊，上一波公司大家都在 follow 这些微管抑制剂的这些公司，反而现在它可能看起来日子并不是很好过。如果我觉得，就是说，大部分的公司就是如果推向临床的项目，可能他们还在推；没有推向临床，在临床前的项目，这种基于微管抑制剂的这些ADC 项目，基本都已经停掉了。而现在，要么就是重新换成这种基于这个拓扑异构酶一的要不然就是做别的选择。但是在于我看来啊，如果从我们一些临床或者其他角度来，分子生物学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两个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微管抑制剂呢，它其实更多在抑制这个。其实它们都是一些非退，就是不所有化疗药物或者我们最经典的这种化疗药物，其实它们都是非选择性的去杀伤这种，在短期内的这种快速的增殖的这样的细胞，它是非选择性的。那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可以在那大量的化疗病人可以脱发呀、血细胞的这种抑制啊，以及我们胃肠道的这种便秘啊，或者腹泻啊，甚至胃肠道出血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头发的细胞啊、血细胞啊，以及我们的肠黏膜这些细胞，它是快速的在增殖、在迭代的。所以它这些细胞不单是杀肿瘤，只要这些细胞快速的进行这种有丝分裂它都会被杀伤。所以这是原来的这个问题，这毒素药物的问题，因为它是既作用于微管嘛，或者作用于拓扑异构酶一嘛，是吧？它都是对于细胞周期的这种去抑制。但是为什么微管抑制剂可？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啊。但是有很多人 认为，我觉得这个角度我是觉得是 make sense 的啊。他认为微管抑制剂呢，它更多是在细胞有分裂的晚期啊，我们在形成纺锤体等等过程中去抑制这个细胞。而我们对 TOPO1 的抑制剂呢，它其实和整个这个细胞周期，或者是细胞周期更早期，它就开始对这种细胞起到了抑制作用。所以，当然有很多人认为，当然毒性低啊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可以从别的角度讲，但是我觉得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来讲，你过更早的去抑制或者参与这种，其实很多药物其实都是它，要不然就虽然说艾滋布林啊，它是我们可以单独成药的，但是如果回答你刚才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当下用的这些毒素药物，它可能不是直接成药的，但这些药物往往它是基于我们可能类似的这种药物去演变而来的，或者是开发过程中演变而来的。例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或者说第一三共用的这个 DXD 啊，它是这个乙酰替康的一个类似物。那乙酰替康本来就是第一三共早年开发的，那第一三共早年开发，它就是把它当做独立的一个化疗药物去用，因为我们临床用大量的叫伊利替康，效果非常好，这都是洗漱点来的。所以它当年其实是对标伊利替康这种单独成药的化疗药物去开发了乙酰替康，但是效果不理想，或者他自己把它中断了，他觉得这个不理想，所以他刚好手里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又基于乙酰替康的这个 DXD 衍生物，然后直接把它作为这个一个这种 payload，去连上这个曲左度单抗，来把它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 TDXD。所以这些，但是虽然说这个 DXD 本身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化疗药物去推上上市，但是其实它来源的这个乙酰替康，其实当年它是作为这个用的，或者说它对标的伊利替康，其实临床上用的非常多。
哎，毛博，你说到了刚刚这个两个常用的靶点，就是微管和这个拓扑异格酶的，然后有其他的就是 XDC 领域这些毒素分子靶向的靶点吗？就是其他更常见的一些，就除了这种参与细胞周期的。
还有我就是刚才提的那个最早的那个特别毒的 PBD 的，它其实就是 DNA 小钩的。因为呢，这个东西它为什么毒性那么强？它也是就是说跟它的机制有关系。它结合的是 DNA 小钩的话，就是说细胞里头 DNA 的个数是远远要小于 TOPO1 酶小于酶的个数的。所以呢，你可能有几个的那个 PBD 的分子进去，那这个细胞可能就杀伤。就不行了。然后呢，如果是靶向 TOPO1 酶的，为什么它中低毒性？就是因为细胞里头酶比较多，所以呢，你需要更多的分子进去，IC50 就更高一些。所以就是更毒的那一类的话，就是靶向 DNA 小钩的这一类的，对 PBD 类的，就整个应该就这三类吧，就大的主流的哈，主流的，对。
是的，乔博士说的这个非常对。我觉得就像一开始很多公司去开发基于这个 PDB 相关的啊，之前几年啊，当然效果临床效果都不理想，所以现在你已经在临床管线上跑的已经很难再见到。
哎，那就是这个毒素分子这边不同的选择，会对那个靶向分子那边的选择有影响吗？比如说，毒素分子有一些，它就可能选择抗体作为靶向递送比较好，有一些选择多肽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其实不会说做 ADC 的人，不是说 payload 定了之后，我们再去选那个靶向的那个分子段，而是一般我们有明确的，比如说我想选什么适应症，我有一个靶点之后，然后呢我去选 payload 的，可能这个逻辑是这么顺下来。然后呢，如果我有靶向分子段之后，我是根据我靶点的性质，比如说我这个靶点特异不特异，靶点表达量怎么样。靶点那个 turnover 速率怎么样？根据这些性质，其实包括一些就是我这个靶点适应症是什么，这个适应症对哪类的 payload 更敏感一些，我可能就选这类的 payload，或者是呢，我看一下临床竞争格局，有时候甚至会看一下临床竞争格局，比如说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payload，但是我们觉得 B 类的 payload 可能对它药效也还不错，那它耐药之后我们也可以用。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这么一个选择。那 payload 配上之后，你相应的，你比如你想选一个什么样的 linker，它都是我觉得它是有一套比较配套的。
然后也有一些毒素是，比如说它可能没有办法透膜，然后没有办法成药，所以就是做成 ADC，它可以通过内吞先进去。有没有这样的毒素？
这个可能就是偏向于一些非内化的 ADC，就是可能，但是不是从 payload 的角度上去讲，它就是从它的作用机制上来讲，有一些就是它
对，
只是作用于肿瘤微环境，它并不是作用于膜啊，不是， 并不是作用于你那些靶蛋白，它可能就是这也是 ADC 一个普遍的机制，可能大家关注的比较少。就是说，在 ADC 真正进膜之前，它其实就有一部分在释放。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正常的认为，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要先内推，内推完进去之后，然后裂解了，然后把这个 payload 释放出来。其实现在也有一些很多的，就是药企吧，或者是科研单位，他们做的就是那种非内化，我只是在这个膜，就是相当于我只要进到这个肿瘤微环境中，它就会发挥作用，就会裂解。
然后刚刚丁博士也聊到，就是其实用的就是化疗药物，传统的化疗药物，包括像甲氨蝶呤啊，或者缠春花碱啊，或者安霉素这类的，但它其实效果很不好，所以它导致了 ADC 的早期的开发其实是失败的。然后后期他们才开始用那种很高的那种，就是所谓的高毒的那种毒素，就刚刚你们一直在说的那种微管抑制剂的这种靶向的这种毒素，那这个时候才取得成功。但是呢，其实毒副作用也是很高的，其实伴随而来的毒副作用也很高，所以逐渐的他们好像现在又开始就开始在用一些所刚刚你们提到所谓低毒的这种分子，所以说我想在这问一下，就是当时那个他们早期用那种传统的经典的抗癌的那种化疗药物，包括甲氨蝶呤啊、阿霉素，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有效载荷不够，还是说因为就是有效的递送效率不够所导致的这个失败，就是是哪种原因不？
我再理解一下季博士那个问题哈，是说
对，
单独的 payload 成药就是为什么没有成是吗？还是说它连成 ADC 之后早期为什么没有成？
对，是连城 ADC 早期没有成。我看到的文献好像不知道还是跟谁聊过，说它那个就是它甚至效果都不如单独的药物。就是你把，比方说甲氨蝶呤连上 KDC 之后，它的那个效应就是 potency 都不如甲氨蝶呤本身，是因为它递送效率不够，或者是早，就刚刚丁博说的早期释放所导致它的效益不够，还是哪个原因导致它的效应不够？
特别早一些的，我自己理解哈，就是更早的，其实太早的那些我自己看的不太多。我觉得也看到过之前的，比如说看一些靶点的时候，看之前的一些产品，就是说后来可能现在开发的话能开发成的一些东西，之前可能没有开发成功，有时候是跟当时的工艺确实不太成熟有关系，当时的工艺整个做的不太稳定。然后包括其实它那个 linker，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产品它用的是什么样的 linker，是不是释放是不是够等等这些。如果是药效不足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是这两个原因。对，然后如果是安全性的话，安全性，对，应该是药效不足。
非
更
常
早
早
期
期
的
是
很，
药效，不是安全性。非常早期是药效
对，
达不到。
非常早期经常是药效达不到。我更多的感觉是跟那个当时的，比如说 ADC 的工艺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然后加上就是 linker，可能那时候不可裂解的 linker 还是主流吧，就是 linker 也没有后来那么成熟，酶催 linker 发展也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是跟不知道跟谁聊过，就是说 ADC 它如果是有效载荷不够，或者说它的递送效率不够，因为从对实体瘤，其实刚刚毛博士他们经常也在聊这种，它只有10%或者很少的一点点能渗透进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聊的就是 peptide drug 或者这种小分子 drug，它可能有一些那种 conjugation 的话，它可能有些优势，比如说它的有效载荷可以更高，包括它的递送效率可以更高，就是组织穿透性可以更高，可能可以使用一些更加微弱的这种所谓的化疗药物的分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trends，就是这种趋势？
我先说我的理解，我觉得没有，就是这个，刚才说就是说我们之前算过那个 PDC 和那个 ADC，虽然说 ADC 到达那个肿瘤部位的载荷比较少嘛，但是的话，我们当时算过那个 PDC 和 ADC，就是把它按照临床的用量，因为最经典的就是那个 Nectin-4 的 ADC 和 PDC，其实给完之后，它 payload 的总量是一样的，这两个算下来基本上是大差不差，差不多的量，所以更高的载荷。我不知道 PDC 能不能做到哈，但是 ADC 的话，很多说如果是连更高载荷的，最后都因为安全性的问题，现在都停掉了。比较经典的就是莫沙娜那个，他做的很高大质的，最后都因为安全性掉了。所以现在至少是 ADC 的这个方向上来看，超过大巴的载荷没有特别成功的。
对，
啊，我
这也就是
说
我
的是。
问这个问题的原因。第二值你们可以做到8，可以做到12，可以做到4，可以做2，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用的是低毒的话，那可能因为要高一点，它可能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嘛。如果你用高毒的话，你就希望少一点，因为你怕它 有个提前的裂解啊，或者这种没有到地方你就想释放就引起毒性嘛，所以说你想做的第一点，这个时候就是我就想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用一些传统的化疗药物它达不到效果，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到很高的 DRA 值？如果你能做到很高，可能是不是就有效果？
传统的化疗药基本指的是，比如说铂类这类算吗？或者紫杉醇？
就算我说的，就甲氨蝶呤啊，或者这种安霉素啊之类的这种比较低毒的这种。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吉博，就是关于你之前说的那个，就是最开始为什么那个不行，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可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最开始用的抗体，所有的你要想一想，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就是说刚开始做 ADC。那个时候杂交流技术还没有出现，那是1975年，好像是1975年杂交流技术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做的那些所有的 ADC， 我们用的抗体都是溯源的，而不是说人源的。就是说这个你抗体本身可能就已经这种清除的速率就会加快，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啊，就是也可能是因为你这种就是说导致的这种免疫反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偶联技术，刚才乔博也说了，就是说这种化学的当量比，包括我们这种偶联的位点，比如说我之前说的那种非共价的偶联，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还有乔博之前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就中间我们桥接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link， 我们现在去回望那个时候肯定是不成熟，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可能就是以现在我们的知识储备去考虑，是就是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那一批 ADC。 就我们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的思想可能就是被现在的技术污染过了，我们想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原始，就是说它最开始其实它那个抗体的形式可能是对它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看法。
对，感谢丁博士，确实讲的，我觉得您说的也确实对，子弹头那部分 targeting molecule 那部分可能确实也影响很多。对，我只是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从低毒到高毒，然后这样子一个回望，然后我想看看原因嘛。
所以我听下来总结一下，就是感觉是有可能是大值的影响，或者是靶向那一段的清除速率的影响。然后其次，乔博可能正在查他们本身的毒性有多大，然后才能对比。看看具体大概是哪个原因，或者是所有原因贡献的。
甲氨蝶呤也好，安霉素也好，它们活性都很弱，就是上百纳摩尔，就十的，或者是甚至到微摩尔级。所以的话，它十的负七，甚至十的负六，这个活性就非常非常弱了。就是像咱们一般的话，那种做毒素用的 payload， 十的负九以上吧，十的负九到十的负十二，这么一比的话，就比出来了。就是还是因为活性太弱，活性太弱，你整个递送到那个细胞里头的不够。然后还有就是说，其实咱们高毒的，你像如果用高毒的这种毒素来说，它如果活性能到十的负九、十的负十，那你可能递送到咱们一般给药的话，几毫克每公斤，那大概换算成 payload 的话，大概0.几毫克每公斤，然后3周一次给这么多药就行。但是像甲氨蝶呤啊等等这类的药，你可能是一天，病人一天吃两次，然后一次，那个量很大。对 ADC 的话，我理解的可能是递送不了那么多的药进去，然后它药效可能也有限。对，但是未来有没有可能说递送到那么多，然后把它的那个药效也上去？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药效不能说只上去，而是要比它，确实是那个基本说的，要比它单独的那个还要好。可能它就不是现在传统的这种毒素 ADC 这种技术了，解决的问题可能就不太一样，然后用的技术的手段就肯定是不一样的，那肯定是需要很高很高大值，但是具体大值到多少，可能算一算可能还真的行。对，
对，我因为我问这个就是，这可能是不是可能就变成 next generation 的这个化疗药物了嘛，对吧？因为你化疗药物，比方说甲氨蝶呤啊，或者安霉素这种，它本身就是一个化疗药物，但是它肯定是有副作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比方说 ADC 这种技术，来达到一个靶向递送的一个结果，提高它的治疗窗口？比方说你本来一个病人吃这么多的药，它会有副作用，偶联了你这个靶向分子之后，你同样还可以达到这样高的一个递送效率，但是呢，因为你靶向递送了，所以你的毒副作用减少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对，有这种可能，但是同时也是刚才说的，那你把那个适应症也缩小了。
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已经聊到了这个高 DAR 值的毒素分子，对， 乔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DAR 吧，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说 DAR，可能就是很多听众都不知道什么是 DAR。然后其次就是 ADC 药物它的 DAR 值一般分布大概是多少？你们刚刚聊的 high DAR 值的可能有说到80的、40的，但是就是大部分这些，你们常见的 ADC 药物它们的 DAR 值是多少？
DAR 值的话，它就是药物比抗体，就是那个 payload 比抗体的比值。最经典的就是说，抗体上的那个 cis 偶联，半胱氨酸偶联的话，我们经常说，抗体它链间是四对二硫键，打开以后会有八个游离的半胱氨酸。那这八个半胱氨酸是可以通过经典的马来西亚亚胺的那个接头，然后连上去，这样的话是可以做到大八。然后呢，如果是想做到低大值一些的话，经常是做大四会更多一些。当然，国内的话，恒瑞，比如说他现在是做的那个大六，一般如果是通过 cis 偶联的话，一般就是四和八会更多一些。那如果是想做大兔的话，一般都是成对儿成对儿嘛，因为抗体是对称的，所以的话，很少听到什么三五这种的，都是成对儿成对儿的。对，如果是想做大兔的话，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糖偶联，或者是酶法偶联，或者是一些非天然氨基酸定点偶联等等这些。比如说我们听到的一些非常规的一些偶联技术，最早的话其实都是为了做一些更低大值的大兔这样去做。所以2248用的是比较多的，更高大值的莫塞纳一般做到10或者是到12这种的，在临床上安全性不好，它都停掉了。那个吧，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值太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如果想做到，比如说10、12、16这种，就是说一个抗体上连这么多 payload 的，那它的 linker 必然它是用的，就是说 linker 去分叉，linker 一般的话就是一个 linker 一个 payload 这样接起来，那种比较高大值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是一个 linker，然后你会发现它分叉了，一个 linker 上面再连了两个 payload。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一看那个分子一堆，它就非常的不稳定，它那个安全性不好，有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很高很高的大值引起的，还有可能也是因为它那个 linker 不太稳定，安全性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主流的话，四和八更多一些，二的话用在定点偶联上更多一些，当然定点偶联现在也做到四，就更高的，我觉得现在没有看出来，就是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优势。
哎，乔博，你刚刚说那个用 cis 偶联，就是打开那个抗体的二硫键，然后把 payload 连上去，那个二硫键打开不会对抗体本身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吗？
多多少少可能会降一些，所以就是说偶联上之后抗体稳定性会降一些。所以说 ADC 做那个ADC 的工艺，它整个比抗体复杂，包括 ADC 它经常会容易产生，我们经常说聚体，ADC 的聚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早研也好或者后面也好，我们在筛分子的时候，筛抗体分子的时候也好，或者是筛后面那个 payload 也好，一定要把它做成 ADC 之后去评价它的聚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因为你如果用 cis 偶联，cis 它那个半胱氨酸打开之后，抗体的稳定性会降一些，再加上那个 payload 本身是疏水的，然后呢，整个抗体的疏水性又会强一些，所以这个时候 ADC 就很容易聚集。所以会发现 ADC 跟抗体去比的时候，它那个一定要去评价它的聚体是不是能做到你想要的那个水平，所以如果有一些分子聚体特别高，可能也就被筛掉了。那这个可能还真的是抗体。我之前咱们不是说 ADC 的抗体的性质，抗体筛的时候比其他的单抗筛选的时候是更容易一些，因为你考虑的点更少。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哈，从药性上来看，ADC 的抗体你做的时候，尽量保证你那个抗体的亲水性强一些，会更好一些。它可能对未来你做成整个 ADC 分子是有一些好处的。包括你在做 ADC 做那个抗体的时候，你整个那个 TM 值，因为它稳定性更多的就是用那个TM 值去衡量嘛，你把 TM 值可能尽量选高一些的会更好一些。那你 cis 打开之后，它也相对来说还是稳定，但整体来说还好，整体来说也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哎，你刚刚说这个二硫键打开，然后游离的 cis 进行偶联，然后 DAR 值成对成对的，比如说增加或者减少，那没有那种抗体表面的，就是游离的，没有形成二硫键的 cis 可以用吗？
不会，这个在做抗体的人看来，我们在筛抗体的阶段就不会去筛带游离半胱酸的这种抗体。如果就是说我们筛到抗体之后，我发现它带一个游离半胱酸，在这个抗体工程化的过程中就会给它改掉，因为游离的 cis 的话，它会在你发酵的过程中就跟那个什么谷胱甘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它就自己你不知道它连到哪去了。包括其实也会产生一些聚体，这个是在做抗体筛选的过程中，就会把游离的 cis 就给它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定是成对儿成对儿。对，链间的四对儿的话，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抗体的形式。咱们那个聊到那个大值测定了，我把这部分，因为这部分特别的偏，就是技术细节，然后我大概捋一下，因为我自己就本身做 ADC 的嘛，所以偶联啊等等这些，但是咱们一直说大值，然后大值怎么表征，其实是一个比较。ADC 开发领域非常非常技术的一个环节。这个总的来说，我就从就是说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刚才丁博一直在跟咱们介绍的是那个 MAS 的方法去怎么去测它那个大值。然后我从就是说最低的层次，比如说实验手段比较有限、设备有限的情况下，然后是怎么测大值，包括后面其实工艺表征的时候也是，你如果用 MAS 测，其实很多时候不太现实。你测的这个，包括你放行等等，它那个时候都是你方法越简单越好，就是说有一个稳定的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最好的。然后就是平时研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早研的阶段，我们就希望大值可能定量准确一些呢，这个时候才会用到 MAS 的手段。然后我简单捋一下这个吧，就是说最最我觉得底层的是一个就是消光系数的方法，也就是说最早咱们看那个，比如说 IMU132 它去做的时候，当然这个不是说这个方法就不好哈。IMU132 做的时候，包括第三共很早期的时候做的时候，MAS 技术发展的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或者是你实验条件比较有限的时候，那个时候消光系数检测法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准确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定量大值是6.5、6.8，我定不出来，但是我大概能知道它大概是在六左右吧，6+1这种的，可以做到这个水平。其实，在你很多早研的阶段，它也就够了。这个呢，它其实基于的原理就是说，抗体和那个小分子 payload，它在280和365，它都会有一个吸收峰。然后的话，你测一个260、280和那个365的那个。分别测它的那个消光系数，然后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去解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呢，其实也就是说 ADC 的消光系数呢，你最后也都能算出来。所以你就是大四这个分子，如果大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消光系数，大八是一个什么样的消光系数，最后你用来在工艺阶段放行的时候，更多的也是用这个方法去做。就这个方法在前期早研的时候你做不了那么精准，但是呢，结合上 MAS 之后。你这个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确，然后呢，它也非常非常的简便。你用一个 nanodrop 去测一下，非常非常简便嘛，这个方法啊，所以这个方法它是这样的。然后呢，再往上一级，其实是 HPLC 的方法，还有一个是反向的方法，这个就是基于 HPLC 的柱子去分。PIC 的话，它是完整的一个分子量去分，就是说 PIC 是一个完整的分子量，你直接就是完整的裸抗在哪里啊，然后的话，它根据你这个分子的亲疏水性去分，那抗体。裸抗是肯定是在最前面，因为它亲水性最强。然后呢，疏水根据疏水性强弱，逐渐的你会出来，比如说，那个大 two 的话，就是下来就是大 two 的峰、大 four 的峰、大八的这个峰，然后就是这么分。但是很多时候它有一个悖论是，你不知道大 two、大 four、大八在哪里。就是如果也是你结合 MAS 方法，如果能知道你的大 two、大 four、大八的峰在哪里的时候，或者你直接就看到，那这个时候以后你都可以用 HIG 去做检测。RP 的话就是反向，也是一个跟 HIG 差不多，只是它原理不一样。它是把它反向的话，一般它里头有有机相，更多的时候是把这个抗体还原成一个重链、一个轻链。那这个时候你检测的大值，理论上有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对，就是说你重链会出来一个峰，轻链出来一个峰。那轻链一般就是连一个嘛，所以出来另外一个峰，那就是你轻链连的。然后重链的话就是 H0、123这样，它会把重链和轻链上你分别连了多少，也都能给你解释清楚。这个是 HPLC 的方法。更高一级的话就是 MAS 的方法了。MAS 其实有糖型没有糖型，就是说如果你把糖切掉。你那个峰会非常的好分析，对做 MAS 的人来看，它就是根据分子量，你打一个分子量，然后打一下分子量，看一下你抗体的分子量在哪里，或者是抗体分子量能直接能算出来它在哪里，然后的话，你看你那个 linker payload 的分子量是在哪里，加上那个 linker payload 的分子量，其实非常清楚，你就知道你是大几。它也是其实更多的就是说， 经常是用反向的那个 math 去做它的那个大值，因为你能把你重点连几条，轻点连几条，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比较好算。当然 SEC 也行，其实 math 就是在刚才 HPLC 的基础上把分子量增加上去了，所以你用分子量去算，它是最最精确的一个方法。当然呢，它分析起来对就是仪器设备的要求就会更高一些。至于连上糖型，其实现在技术也比较成熟，就是说我不切糖，它只是封比较难看，对分析的这个人的水平的要求更高一些。但是呢，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所以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底层的，比如说 ADC 的技术领域，我觉得每一个技术现在就跟大值分析一样，它都是比较成熟的技术。ADC 的技术，包括其实 ADC 不管大值测定也好，包括 ADC 之前的药代检测，前几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怎么检测什么的，发展到现在这些技术都不太会是问题。就你想测，就是想测一个大值，想测一个 ADC 药代什么的，这个试剂也跟上来了，设备也跟上来了，包括大家认知也跟上，其实反而是很成熟，对。
所以就是说，难点就是在设计分子那一步，设计出来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检测其实比较容易。
对，我是觉得整个 ADC 的检测、表征、放等等，就是这些，我觉得现在技术没有特别难的技术了，就是发展到现在没有特别难的技术啊，更多的现在是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个分子设计，其实分子你怎么设计，更多的难点可能是在这里。
OK，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个，就毒素分子有哪些类，然后主要靶向细胞里的哪项靶点，然后也聊了这个怎么偶联到抗体上面，以及怎么来测定它偶联上去多少 payload。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 linker 吧，就是这个 linker 大概有哪些种类。
对，我可以简单就是说一下，我知道 linker 种类的话，大家也就是说从最早的不可裂解的 linker 开始，然后变成现在就是说可裂解的 linker。可裂解的 linker 的话，也就两类，一个就是酶切的 linker，然后还有一类可能还有一些 pH 敏感的 linker，用的比较少，但是最主流的也就是酶切的 linker。酶切 linker 大家听到的就是最早形成的 VC linker，或者是后面的 VA。包括就 AA 这些都是氨基酸的，包括第三共 GGFG 这些，它都是几个肽，就是二肽到四肽这种，就是酶切用，一般是组织蛋白酶 B 能把它切下来，这种 linker 现在是应该是我认为的最主流的 linker。然后至于它怎么连，就是说肯定是 linker 左边是连抗体，然后右边的话是连 payload 的。我理解的，其实我看到的哈，大部分就是因为我化学知识真的是有限，就是说先烷键它如果能后边的话。他做小分子的，一般都是说哪里有一个反应位点，然后一般更多的我见到都是他那个先烷键，然后把它，这个我确实听到化学他们有时候做的一些，比如说哪些个位点它被封闭住了，然后连不上，所以只能再引入一个连接位点，好像这个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太大的难题。
哦，关于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东西是要比抗体和 payload 都要重要。这个东西就虽然说它看起来平平无奇，大家可能觉得它可有可无，就因为它是中间的一部分。其实它对于这个 ADC 发挥作用来说是非常重要。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应该就是确保这个 ADC 在循环里边稳定性是很高的。你这个 payload 还没有到达靶点之前是不会释放，你到了之后呢，又可以快速的释放，这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就如何 balance 这种平衡，就是说现在就大家还在进一步的追求这个实现这种。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说，因为前面我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聚集的问题，包括乔博也提到过，就是说你这个 linker 的选择，对于它这个你偶联完之后它会不会形成这种没有活性的 ADC 聚集体是非常关键的，就包括那个普通发现的那个 T100，它其实它那个 T 不是 T100，是 T1000，其实它就是提高了它的水溶性，然后对于它这个 ADC 的聚集体会有很大的就是减少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你选择的方式可能会影响你这种释放出来的这个 linker payload 的这个代谢物。最直观的一个影响，可能就是说这个旁观者效应。如果说你用这种就是那个 lessons 去偶联的话，它最终在那个溶酶体释放出来，它会带有一个氨基， 这个氨基是带正电的，它是不会跨过这个细胞膜。最经典的就是那个TDM1，就是说因为它裂解之后，它释放出来的那个 linker payload 的代谢物，就是它的末端是有个带正电的氨基，这个就是它不会跨过这个细胞膜，然后到达旁边的细胞，就是发挥这个旁观者效应。就是说 DS8201，就是它可以完完全全释放出来它这个它所采用的那个 linker，就是 GGFG，然后它切完之后，然后再经过一步自消除反应，然后它就可以完全释放出来它那个 payload，它就会发挥这种通过跨过细胞膜发挥旁观者效应。刚才乔宝也说了，就是可能就是除了就是不可裂解的，可能就是酸可裂解，还原性条件下可以裂解的，还有说通过外源刺激然后裂解的这种，可能外源性刺激的大家可能理解的比较少，就是在日本上市的那个 ADC，我忘了叫什么了，它需要就是说用这个红外的光去照射，然后它把它那个 payload 然后释放出来，然后发挥这种作用，就可能大家也不认为它是一个 ADC，大家更偏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免疫光疗法的一个东西。
丁博，你刚刚提到日本的那个药物，它是用红外照射然后裂解，这个是局部照射吗？
啊，对对对，就是局部照射，我找
哦，就是
没
局
事。
部从体外照红外。
对。
好的好的，对。然后刚刚这个乔博提到了说，如果是没裂解的，就是用的是比如说这种几个肽的分子。然后，其次就是外界其他刺激进行，比如说水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基团，然后裂解的，所以这些都是算可裂解的 linker 吗？
对，这些都是可裂解的 linker 的范畴。
那不可裂解的 linker，它那个 payload 是怎么释放的？
不可裂解的 linker 啊，它其实它会释放，就是说它释放完之后，比如说 MMAF 带的就是不可裂解的那个 linker，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MC 的那个接头，就是它那个接头特别简单。那这个时候它裂解的时候会连着抗体尾端的那个氨基端一起被切下来。它不可裂解的 linker，它不是说抗体那端也裂解不了。不可裂解的 linker 指的是 linker 和 payload 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它也是进入到融媒体以后，然后呢，就是 linker payload 加上你那个就是抗体，最后它抗体也是氨基酸嘛，氨基酸组成后那个氨基酸的那点残基，然后一起下来，就会变成了是那么一个形式，然后发挥作用。
哦，所以就是，不可裂解的是说和那个小分子不裂开，然后可裂解的是
对对
小分子
对对对，
也
它
裂
只
开。
是，是的，是的，它只是可裂解不可裂解，只是指的是你能不能单独的释放 payload。
啊，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ADC 作用机制的图里面，这个 ADC 它内吞进入融媒体之后，然后除了比如说这个裂解和可裂解的 linker 带来的这个 payload 的释放。其次是抗体也会被裂解掉吗？
抗体理论上来说。在融媒体里头，如果因为抗体有可能循环出去，那大部分应该我理解的哈，是都在融媒体里头被降解掉了，还是在融媒体里头被降解。如果它只要它不跟那个 FCRN 只要结合，那它就循环不出去，其实也就被碎掉了，少部分。
OK，明白。对，然后刚刚就丁博好像也提到了 protect 的 linker，有的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刚性的，然后有一些比较 flexible 的。那比如说跟 protect 这种 linker 比的话，ADC 这种 linker 大概就是化学结构式上长什么样子？比如说 protect 领域，大家可能一开始可能会尝试，比如说 pack linker 几个 pack 的 unit，然后或者是想增加刚性的话，会引入一些环。那比如说这个 ADC 领域的 linker。它受限于它，比如说需要在融媒体里面释放，然后它需要比如说抗体端也断开，或者是 payload 端也断开的话，它的这些 linker 跟 protect 这些 linker 比起来，是不化学结构上长得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没有 ADC 里面的 linker 用这种 pack 的？
PG 在 ADC 里头加这种 peg 链，比如说 peg 经常加8到10个这种 peg 链，它的功能就是为了增加亲水性，它就是为了增加亲水性用的，不管是就是串到 linker 里头，还是就是并联到那个 linker 上，并联到那个酶切的那个二肽也好，四肽也好， 它的功能就是增加亲水性用的。所以的话，刚才那个丁博提到的那个，不管是国内辅助那个 T1000 的，它其实底层的技术来自于国外的 MapLink 那个技术。它就是说，把那个 PEG 它发现变成聚酯氨酸之后，它可能亲水性更好。对，这样它的功能就是增加亲水性来用的。然后至于 ADC 的 linker 里头，我觉得一般，至少我听到是我们不太提，就是说刚性柔性这个问题，不太存在刚性柔性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大家只是。大家更多考虑的就是说，你这个酶切释放的，就是酶切能不能酶切掉，然后它在肿瘤微环境里头的酶和正常组织里头酶差异性能不能把它区分开？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比如说优化的时候，就是 linker，包括它 linker payload 中间经常加一个 spacer，它都是为了就是说你酶切的效率怎么样？这个可能是 ADC 的那个 linker 去做的时候考虑的。第一个是你酶切的释放效率，另外就是说。可能这个 linker 的亲水性肯定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 ADC linker 比较经典的考虑的两个大的点吧，我觉得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想怎么做，那可能改造都是基于这两点。
我觉得，就刚才乔博士讲的已经很好了，就是我们 linker 主要是什么功能，大概什么样。但是从也许从不同的维度，你去怎么给 linker 做定义呢？你可以做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是吧？你可以说 cleavable 的、non-cleavable 的啊。这刚才乔博士也讲了，包括丁博士也提到了，是吧？我们的这个 lysine 是不是能不能被切干净？也就是说，我们的 payload 是不是完全非常干净的去释放？因为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这个 payload 实现一个不错的一个或者比较好的一个 bystander effect 是吧？那这是 non-cleavable 和 cleavable 的效果。然后你也可以从它的这个 linker 的一个构成，这种 building block 的构成来说啊，那当然现在主流的很多都是这种基于 amino acid 来做这种 building block 的这种 linker 啊，VC 啊等等或者GGFG 等等。当然，再回答你刚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去把它连上，是吧？怎么去连到这种 antibody 上面，是吧？或者说这边怎么去连到 payload 上？但是我说一个比较常见的几个 case 吧，例如说我们的非常常见的一个 TDM1，那 TDM1 的 linker 呢是 SMCC，那它异端呢是通过这个琥珀酰胺，去跟我们的单抗上的 mAb 上的 lysine 的这个侧链去连接，另外一端呢是通过这个马来酰胺去跟这个它 DM1 上的这个硫醇去产生连接，这就是它连接的方式。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的非常经典的就是8201或者 TDXD，那它就是通过这段的马来酰胺去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mAb 上的或者 monoclonal antibody 上的 cysteine 去连接，这就是它最经典的连接方式。但这些连接方式非常高效、非常稳定，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在临床上。那例如说，我们哪怕 TDXD 啊，是吧？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或者说在大量的 clinical trial 上发现，你打它到人体之内，到人体后呢，它在血液循环中，它通过5天或者7天左右，有非常大的比例啊，50%或者70%的比例，它会跟人体血浆内的白蛋白会产生一个逆的 Michael 加成，会把你的 payload 转移到白蛋白上，所以等等，或者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到底是通过它的靶向释放实现呢，还是它起到了一个缓释的作用？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有很多大家从不同角度的解读。但是我只是拉回来把这个问题说，就这个 TDM1 或者说 TDXD 这两个，一个就是 SMCC，一个是这个 GTFG 啊，主要还是通过那个 Michael 加成的方法把它连接上。
好的，那感谢几位老师带来的关于 ADC 的分享，感谢大家做客我们的节目。本期 BioTech Bar 就到这里了。听完之后，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个5星好评，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会对我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的话题，也欢迎关注韵木涵微信公众号和哔哩哔哩同名频道，那里有很多相关领域的公开课资源。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互动，欢迎在公众号或者哔哩哔哩给我留言，我都会一一回复。期待你的留言，我们下期见。